是我们求圣灵亲自你，求你亲自来到我们当中来指教我们，让我们来了解这一段我们将要读的经文，让保罗所看到的这个异象，他一个荣耀的异象，还有神把一个启示，还有一个从来没有人看到的一个看见放在他里面，当他写下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就让我们这些神的百姓、神家里面的人可以了解这是何等伟大、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也是你要帮助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了解之后，就能带到我们家庭，带到我们教会服事的当中，做一个合你自己心意的基督徒，同时也把这样的把你自己的爱、把你的心意活在我们的弟兄姊妹的相交当中，活在我们在教会小组当中的服事里面。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好，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一节到第22节。好，那有一些事情我先跟大家说。好，那个我在预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首一给我们的那个第一堂课给我们的那个讲义当中有一份经文的，是不是？就是以弗所书的经文我们今天会使用那一段会用那个翻译如果大家看我后面讲义后面今天给这个 handout 的尾后面部分有一个经文分析我没有像佳慧那样子把它用这个说牌或者 indentation 把它那个结构给出来，但是呢，我把它有一些分段分的不太一样。那这个经文分段经文分析所使用的那个翻译本呢，是首义给我们的那一份
你说的是新译本吗？
对，
新译本的第二章。
对，新译本第二章你们有拿那一份吗？
有，在墙上盖着。
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好，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会用那个。那原因是，它其实就是说在读这一段的时候，特别是这一段的时候，发现它在很多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会比较容易，而且它跟那个原来的意思比较接近并不是那个和本不好，只是我们这样读起来容易一些，所以说我们会用它会用这个作为我们的这个经文。好，那我们开始了，我们就先大家如果手上有的话我们大家就一起二章十一节到第对新译本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好，这都可以了吗？好，我们一起来。好，请你们应当记得，你们从前按肉体来说是外族人，那些所谓在肉体上受过人手所行的割礼的人，称你们为未受割礼的。那时你们是在基督以外，与以色列国无份，在带有应许的约世上是外人，在世上没有盼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可以亲近了。基督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并且废掉了律法的规条，两者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又缔造了和平。基督既然借着十字架消灭了仇恨，就借着十字架使双方与神和好，成为一体，并且他来把和平的福音传给你们在远处的人，也给在近处的人。我们双方都借着他在同一位圣灵里可以进到父面前。这样看来，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一同做国民，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耶稣自己就是奠基石，整座建筑都靠着他连接配合，渐渐增长成为在主里的圣所。你们在他里面也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阿们。好，我们开始之前这是我们的经文，我们现在做一些，我们开始就有一些这个回顾那这是第二章的第十一节，是我们的第四讲所以在之前呢，那个佳慧一直带着我们讲到 第一章啊，第一章是讲到几件事情哈，讲到说啊，讲到父神的拣选，还有我们在因着父神的拣选，我们有救赎，有儿子的名分，进而我们有这身上有我们得到一个圣灵作为我们这个作为印记哈，是在第一章。那同时呢，有一个祷告啊，有一个祝祷，有一个代求。那一个祝祷，一个代求当中，那是我们已经有过很多的分享哈。那但是事实上，在这个祝祷跟代求当中呢，好，大家可能这是从我们过去的三讲当中，我们大部分所提到的，比如说这个拣选，还有救恩救赎啊，这些对于我们来讲，并不是一件并不是第一次。就是我们其实如果我们在这一班的话，我们发现这并不是我们在第一个地方所学习到。比如我们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当中都有看到。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来，无论我们都知道这以弗所书说，我们知道它其实是关乎教会的。关乎教会，所以大家如果可不可以在这个第一章当中有看到，那保罗他在跟大家分享、跟代祷、跟祷告当中，还有祝祷当中，有没有什么地方是看到不一样的？好，在救恩以外是关于教会的哈，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办法看到？如果你稍微回想一下，其实有哈，他已经给出来了哈。其实有哈，在他在第一章的最后一部分讲到教会哈，讲到教会身份，所以教会的神啊特别的心意，虽然耶稣是万有之首，可是呢，神有特别心意把教会点出来哈，又提到神要，耶稣要基督要特别为教会的缘故哈，怎样做这个万有之首啊，所以教会是有个非常非常特定的一个心意。如果你仔细在看，在整个以弗所书当中的话 ，OK， 所以从这边要转折进入到第二章啊，第二章就是上礼拜教会我们分享的。所以其实呢，我们今天所查考第二章十一节，好，十一节一直到结束，跟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好像是有一点点像个平行的结构啊，有一点并不是完全平行，但是它结构上好像是两条腿哈，两条腿。大家注意看，如果你有教会的这个讲义的话，教会的讲义说，他说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是讲到是叫做什么？叫做得救的经历，叫做得救的经历。OK， 那今天呢，我可能这是我自己的讲法了。那但是今天我想我们在讲义上，我给他一个 title， 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和好的经历，叫做和好的经历。OK， 所以到我们待会再往下看，说整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他主要就讲什么？讲和好，和睦啊，和平啊，这是不同的用词，在这个地方。OK，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哈，为什么要这样讲？哈。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如果我们记得在罗马书地方讲到，在罗马书第四章跟第五章的时候讲到神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对我们救赎的方式的时候，讲到一个救恩，一个完整的救恩，基本上就应该要包括了这几个方面。好，几个方面。第一件事情讲到罪的赦免，第一件事情讲到人被赎回哈，或者是救赎。好，第三个方面是大家可能比较不太注意到的，是在第五章有提到，甚至在罗马书第四章也有稍微提到的挽回祭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和好，就是 reconciliation， 在罗马书第五章有特别的讲出来，叫做我们必须也要跟神和好。那这件事情呢，也在耶稣基督救赎工作当中被完成，但是看到说这是一个 aspect， 这是一个方面哈。那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他的确也讲到这件关于和好的事情哈。那之所以讲和好，那之前的光景是怎样？是敌对，是仇恨啊，是愤怒啊。一边呢，所以如果大家看这个经文，在第二章的哪些地方有提出来这种光景，就是不和睦、不和谐而且仇恨的光景。这个地方特别讲的是神与人之间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好的，对，这边有讲到说啊，那个手艺跟我讲哈，是这个可怒之子哈，可怒之子，好，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这边叫可怒之子是不是？还有我们说这是悖逆哈，那在神那边的是有什么反应？叫做神的那边就叫做神的愤怒哈，就神那边就叫做神的愤怒，这件事情在罗马书当中也提到 ，OK， 所以这边看到说这是一个我们之前的一个光景。那耶稣基督这边是不是把这件事情解决了？是啊，是把这件事情解决。就在第二章的第几节？第四节哈。 开始神的救恩的时候，就看到说神的怜悯还有大爱，死在罪恶过犯中，叫我们与基督活了过来。好，这边讲到救恩，所以这边所讲的一件事情是讲到说，在第二章的部分讲到是第一到第十节讲到 是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的工作，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事实，而且已经做成。好，如果你翻到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开始，会发现在很多地方啊，在经文当中的原文当中或者是英文里面所使用的是过去啊，都是使用完成式，就是说一个继承的事实，一个继承的事实。OK， 所以这是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节所讲的，说的确他也触及了一个神完整救赎的一个部分，就是特别的是在和好这个部分。好，这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可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十一节第二章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在讲哪一部分呢？他讲到是不光是神所已经为我们做的一个做成的事实，但我们也会讲，但是特别讲到说从怎么样，从我们的角度，从一个被救赎的人角度，特别是指怎样，我们是谁？我们是外邦人。好，英文叫 Gentile， 那圣经上特别只讲到外邦，从我们的角度怎样，就讲到说我们的自己的经历。好，自己就是实际的经历，就是说我主观的经历，就说这样和好。比如说好了，我们来做一个神为我们做的和好工作，神有他自己这个很重要一部分做成的时候，那么我们呢，我们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就说我们好像能够到父神面前，能够跟耶稣基督还有圣灵来祷告，跟耶稣基督相交，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做成的事。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是说，我们在当中如何的经历，以前呢跟以后啊，以前是我们没有办法，以前没有办法是呢有好几个方面的没有办法，以前没有办法是因为我不知道啊，我不晓得，所以我就顺服空中掌这个顺服这个这些这个空中掌权的首领，所以按照我心中所要所想去做，因为我不知道。那第二方法是呢，我没有办法，什么样的没有办法？一个没有办法是说，我虽然知道了，可是呢，对，可是被罪辖制，所以就被罪辖制。这些呢，都在第二章第十段十一节当中被提出来被解决啊，并且在第一章当中有 cover。但还有一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的，是什么？你会被排斥。啊，所以这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当中，现在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的一件事情，我没办法。当我们一进入教会的时候，大家都欢迎我们，都是欢迎你来到神的家，我们用神的爱来围绕你。可是呢，在世上，在那个时候呢，没有办法。好，如果你知道神了，啊，你开始想要跟神有发生关系了，你开始要敬拜他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的。好，你要到会堂里面去跟大家一起敬拜吗？我们没有办法。好，这就讲到说你在。讲到在关于神与人和好，还有人与人和好之间的一个经历上面，所以这就是在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他特别的跟我们来分享的。OK， 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回到经文当中啊、哦，回到经文当中。所以说呢，在以弗所第二章的第十一节跟到第二十二节当中，我们在有这样了解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他在讲些什么哈、啊，他没有重复。他只是更清楚地把一些观念来跟我们分享，并且他在这整个观念在整个过程当中，他要带出一些新的东西是我们之前所没有注意到的。 OK， 虽然是讲和好，可是他讲说有一个新的创造。 OK， 有一个新的创造，待会我们会看到。所以我们来回到经文当中，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哈，第十一节到第啊、应该是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啊，十一节跟第十三节是一个主要段落。第十一节跟第十三节讲到什么？保罗他这地方也就像第二章第十节开始一样，他用一个回顾哈，就是来比较一个之前，还有一个之后。那之前的光景是我们就是在肉身里面，我们之前没有属灵的 status， 我们没有属灵的定位。好，之前就是属肉身的地位。什么叫属肉身？就是属肉体的地位，就是说你生下来是什么样子。你在这个什么环境中长大 ？OK， 这个社会跟这个东西怎么看你，跟你怎么看自己，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人的世界，就是这样，就是句号 ，period。OK， 但是在之后呢，有之后的光景，就是说我们多了一个 dimension， 多了一个维度，就讲神他怎么看我们，以及他神所做的工作，以及因着神所做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怎样 可以在属灵里面，还有在相交，在跟神的这个相交上面，可以有怎么样的的长处 ，advantage， 有怎么样的好处 ？OK， 所以这就是在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所讲的。所以在十一节的地方呢，我们来看啊，所以哈，来那个经文说，你们应当记得，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族人，在那些所谓肉体上对人手所行割礼的，称你们为未受割礼的。好，刚才我讲，刚才有讲到一件事情啊，讲到说这边特别第二章的第十一节的第二十二节的时候讲啊，特别处理一件事情，是我们跟神和睦的经历，我们的 experience， 我们的切身的体会哈。我们现在没有，可是那个时候的弟兄姊妹，身为外邦人哈，你如果要跟神联合的话，很不容易哈。如果我们这 go through 这个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个最大的拦阻是什么？我们刚才稍微提到，割礼哈，还有律法，割礼还有律法。律法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啊，在罗马书有讲，律法本身是属灵的，不好的是因为我们是人是属肉体的。好，这是一个问题哈。但是这件事情呢，那想到也就是每个人都跟神有这样的问题了。那为什么特别在外邦人上这些问题又这么严重？因为这边特别点出来，好，整个第二章的第二章十一到十二就讲了人与神，神与人之间的有一种隔绝哈，有一种隔绝，甚至人或者是人与人之间有隔绝，特别讲到外邦人跟以色列人或犹太人中间的隔绝。这种隔绝呢，那在我们的参考书上就讲双重的隔绝，双重的隔绝。因为在那个时候福音是从哪里来？福音是从哪里来？以色列。好，那个时候感觉上好像我们关于救恩，关于弥赛亚哈，那以色列人是什么？是专卖店。好，好像有这个感觉，这个意思，有这个味道在里面。昨天我们小组在查这个，我们进度稍微落后一点，再看约翰福音，再看大臣的日子，是不是你们也是查那边吗？这个礼拜？
对，一直大臣的日子。
但是之前还有讲到那个啊，还有没有？同样还有讲撒玛利亚的妇人，你们有查吗？
还有那个，就是你在中间，
在中间那边撒玛利亚妇人，那时候就有一段话，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说，就救恩是从哪里？从犹太人出来的，有从犹太人说，那这句话是对的哈，是对的，但是它不止于犹太人。因为我们现在有，对，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了解，他从虽然是从犹太人出来，可是他不止于犹太人。所以那个时候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讲到敬拜，讲到 worship， 讲到跟神，你可以到神面前呢，对不对？是用心灵跟诚实，中间没有提到律法跟仪文。所以他不止于，他虽然是从犹太人出来，可是不止于怎样，不止于犹太人。好，这样给所有人。那么这个地方就讲了，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二章第十一节这个地方，讲到说这个因着那个时候呢，这个律法的一个这个以色列人他守律法啊，而且那个时候的确神的心意是让救恩从犹太人当中出来，好，犹太人当中出来，所以造成一个很大的隔阂。所以这边第一件事情点出来就是割礼，第一件事情点出来割礼。但事后事实上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割礼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它非常具有代表性，但非常具有代表性。OK，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关于。第十一章这是割礼，他怎么来讲哈？第一件事情，他按肉体来说是外族人，你生下来是 Gentile， 是犹太人就是犹太人，生下来是外邦人就是外邦人，你没有办法决定 ，OK， 没有办法决定。那第二件事情讲到说，讲到割礼这件事情，你如果仔细看第二章十一节，保罗他如何来描述割礼这件事情，他用了好几个形容词，至少我这边看到就有两个，他如何形容这个割礼？是哈，好，很好。一个叫做在肉体上，一个叫做人手所行的割礼。好，人手所行这件事情是讲割礼的本身。那对于外邦人来讲呢，就是他没受割礼，就没受。所以割礼跟没有受割礼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啊，它造成一个拦阻，它造成一个拦阻。它原来神的心意的确是一个分别，的确是一个分别，好，的确是一个分别。但是呢，但现在这个以色列因着这个分别，就称那些。非以色列人叫做没有受割礼的，没有受割礼，什么意思啊？以色列这样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对，没有份，好，这是跳得比较快。他意思是说哈，他其实哈，他其实还有更多的意思，他是讲到他有一种啊敌视，有一种轻视，有一种瞧不起，有一种瞧不起。对，因为他有一种瞧不起。好，所以说关于这个割礼哈，我就留了一点空间让大家去。 你如果要记笔记就可以记。所以关于割礼有几件事情我必须要了解，为什么它对为什么它是这样的重要啊，为什么它是这样的重要而造成这么大的分阻隔啊。关于割礼我们几件事，大家记得割礼的由来吗？啊，割礼哈，割礼在创世纪里面的时候，对神与亚伯罕所立的一个约啊，所跟立的一个约，那割礼是这个立约的一个记号的一个记号记号。那时候呢，神跟亚伯罕立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神的带着极大的一个 expectation 一个期望啊，在这个约当中，就是基本上我们后面之后待会没有讲到关于约，所以是一个应许，但是也是一个怎样？也有一个期待哈，所以应许啊，神要给人怎样很多的祝福。那个时候特别给亚伯罕是想要给亚伯罕很多的福，好是关于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的关于耶稣基督的，并且这个福要流到外邦，并且这个福流到外邦。第二件事情也讲到是说，神对亚伯罕有个期待，希望亚伯罕能够怎样，能够继续的走他这个信心的路，所以行割礼为记号，行割礼为记号，这是在创世纪，这是在创世纪当中所提到的哈，在创世纪中所提到。我想可能要不要，可能我们就这边就不看了哈，但是我们就提到哈。那这件事情说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还有第二个事实，关于这个割礼啊，说所有以色列人的男丁生下来第八日行割礼。第八天行割礼，这个味道就是有点像什么？像是这个，一个拿到一个公民权的意思。因为亚伯罕那个时候虽然只是一个人，但是在那个时候神看到的是什么？神看到的是一个以色列族，所以神那个时候看到的是一个族一个国，好，所以那个时候要他第八天行割礼，这个味道有点像公民权，就好像今天你可以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但是呢，有一些人跟你不一样，他生下来就是美国公民。我们是入籍成为美国公民，好，所以第八天行割礼人都很不一样，好，非常不一样，好，这是而且还有一件事讲的是所有的男丁都要行割礼，所有男丁生在家里的男丁都要行割礼，好，这是关于割礼的其中一个事实，割礼事实，还有其中一个事实，还有一个事实呢是讲到说，还有一个事实说，你在家里面生的，你父母是以色列人，的确你行割礼，还有一个是说，如果呢你有一些买的，或者是有这外邦人在当地的在以色列当中居住的，好，你也可以行怎样行割礼，行割礼，你也可以行割礼。那么这割礼的意义是什么？我刚刚提到是肉体上的一个记号，即使在创世纪的地方，在创世纪十七章的部分有提到是神立在肉体上的一个记号，有个记号。它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属灵含义就是分别。好，在那个时候来讲，属灵的含义是叫分别出来啊。但在旧约时代，割礼还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就讲到在出埃及的时候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时候出埃及有一件很大事情，叫做 Passover， 叫做逾越节。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来守逾越节？好，以色列人。还有一件事情叫受过割礼人，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四十八节。如果我就把经文给大家，大家可以去看，就说。你可以，以色列人当然是你有资格，所以因为你都有行割礼了，所以你可以参加逾越节。但是如果你在他们是当中是寄居的，或者是为奴的，或者是被买的，那你如果也希望你能够参在 the part of 这个 Passover， 但现在来讲说，你希望可以成为救恩的话，你希望可以有份于救恩的话，有份于对神的敬拜的时候，行割礼。这件事情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在创世纪中，在保罗时代的这个教会当中可以看到，在犹太教里面说，他的确接纳外面的人进来，到外邦进来，但是你进来要跟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对不起啊，你要行割礼，不行割礼是不行的。好，这是割礼的其中一个部分。好，这也几个意义。还有一件事情，讲到人手所行的啊，人手所行的这个割礼。好，这个阶段经文我们就必须要看了哈。在哥罗西书，
所以你刚刚说
，sorry，
这四个点是
留给大家可以自己。
第一个是亚伯罕的约，
好，是神给他的，好 ，OK。那第二个也是说，所有男丁都得行，所有男丁都得要行，不过买的，好，还有是家里生的 ，OK， 好 ，OK， 那。对，这是行在肉体的，这是一个神立在肉体的记号哈。那主要的心意是什么？也是要亚伯拉罕或者是整个以色列怎样跟外族分别。的确，
是逾越的记号，就算指的是
哪里？
这个
是七章里面的，但是它是一个在肉身上面
做的一个。对，这是一个立约的记号。那会有重复吗？就是说。
要看吧，好，那我们看一下，好吧？好，创世纪十七章。
对，创世纪的这个十七节
开始。好，好，来，你家里生的是三节，十七章十三节哈，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来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记号，就是那是一个记号，但是它立在你们的肉体上，是这个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意思是说怎样，你跟神有没有关系的，好，你怎样看得到的，在肉体上看得到的。
他十一节他讲，这是我与你们约的证据。
对，啊，是一个记号。OK， 所以在当时呢，的确是有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属灵的含义，但在实质上，他也的确把成功的把以色列这个族、这个民族，好，以后所成的国，成功的把他从外邦人当中有个非常非常大的划分。好，这只是其中一个部分，这只是其中一个部分。OK， 好，我们还有一段经文，我们必须要看在哥罗西书，请大家翻到哥罗西。哥罗西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哥罗西二章第十一节，这是哥里在从开始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当中他的一个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们刚才看了在肉身上的记号是这样一个外表的记号，以及它的一些含义哈，它基本，但是我们这边要看到是它真正的属灵意义，从哪里被带出来？因为保罗说这是那些人用人手所行的割礼所带出来的。我们这边的确看到在哥罗西这边讲，保罗说他那个地方讲人手所行，在哥罗西这边也讲到人手所行。OK， 那有一个人手所行的割礼，就还有一个不是人手可以行的割礼。好，在哥罗西书这个地方就把我们带出来。OK， 好，大家都找到了吗？哥罗西书的第十一章，二章十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好，这个就是非常的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很有意思。所以保罗在写以弗所的地方就写了这一段，叫做你们是外邦人，的确啦，是犹太人叫你们。而且你们是未受割礼，犹太人叫你们未受割礼，但是by the way，只顺便一提哈，这个犹太人所称你们，所称他们自己有行割礼的这个割礼是人手所行的啊。那保罗那边说一个事实，说犹太人因为这样子来怎样，就是来造成一个隔阂，不听犹太人跟以色列人。但实际上呢，在耶稣基督里面还有一个叫做怎样？叫做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呢，耶稣基督为我们行肉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哈，这件事情很明显的犹太人没有领会，好，很没有领会。所以我们再翻到翻回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这是关于第二章第十一节哈。他说，那么割礼这件事情我们就了解了，的确哈，如果我们是生在那个时代，身为一个外邦人，说，哎呀，神这个我认识的神，因为我可能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看到他们对神的敬拜，那么我不小心神也给了我恩典啊，我就对于这个永生的神心里面很向往，我也想要跟他们一样来敬拜神，容不容易？很不容易。我们在新约当中，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就看到非常多的例子。好，所以在整个第十一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他们说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或者字眼会在这个地方出现的，叫做 separated， 好，英文 alienated， 或者与神分离啊，隔绝啊，不只是神，还跟以色列人。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神关于救恩还有关于神启示的一个出口或者专卖店，所以你如果跟他们分开也好，你很难了。是很不容易。好，所以我们大家看到第十二节还有什么样的事情造成怎样，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哈？第十二节哈，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来，第十二节，那时你们是在基督以外，与以色列国无份，在带有应许的约上是外人，在世上没有盼望，没有神。好，第十二节就说得很惨了，有你有我们 外邦人有五个没有，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而且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在那个律法的时代的话，有五个没有，有哪五个没有？基督你是没有的。为什么基督你是没有的？好，我们刚讲过，在约翰福音那个第十章有讲到说弥赛亚是从犹太人而出。好，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就是这样 period。 但是神的心意不止于此，我们刚说从犹太救恩弥赛亚从犹太人出，但不止于犹太人。在以赛亚书还有很多的，还有的先知书都讲到救恩要临到外邦。好，救恩临到外邦。 OK， 好，第二件事情叫以色列国，你没有以色列国什么意思？哈，这边这个翻的以色列国翻的比较，因为中文它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翻出来。事实上是讲说以色列的国民，以色列的国民。什么叫以色列国民？如果看英文或原文就更清楚，是说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citizenship， 你的国民的资格还有特权，以色列国民的资格还有特权。那这些人是外邦人没有，以色列的国民资格还有特权。以色列有哪些国民资格跟特权？大家知道吗？啊，或者以色列人身为一个以色列人，他在神面前他有什么样的长处？是哈，在罗马书当中，在罗马书地方是有讲到哈。在我们可能稍微看一下，有几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走得很深，这只是为了要帮助我们预备往后面去了解神在这个和好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可能要快一点，但是我们就稍微看一下罗马书第九章。OK， 好，那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可以说跟这是可以对我们这个地方来讲是个非常好的解释。在这边有讲到罗马书第九章哈，第九章第四节哈，第四节哈，第四节 ，So the people of Israel 哈，就讲到以色列人哦，那属于他们的有什么？在英文当中是神给他们的，好，特别给他们是什么？好，我们大家看一下有哪些，儿子的名分啊，还有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好，如果要再往下看第五节也不错哈。列祖是他们列祖，好好按肉身说，基督是从他们出来的，好，救恩是从他们而出，这是神的心意。为什么说救恩说弥赛亚必须出于大卫的子孙？好，大卫的这条线，大卫的，所以神呢在很多地方都他有意无意的有他奇妙的带领，有他奇妙的带领，所以这条线呢不可以被混乱，不可以被混乱。所以这边讲到，但是这边我们看到是儿子的名分 ，the adoption of sonship。以色列人是儿子的名分，但是怎样？在旧约当中讲到，神给对以色列有特别的恩典，所以啊，神看到以色列的时候，就把他收养啊，收养怎样？收养成为神的儿子。好，我没有时间多看。还有呢？还有就是荣耀。跟诸约哈，所以神在跟以色列人相交的时候，就说以色列人他拿哪些长处？他充满了跟神在一起相交、跟神敬拜的时候，他们有充满了这方面的属灵的经验，啊，所以神的荣耀，你如果我们读旧约，知道非常的清楚，啊，在律法颁布之前，在颁布律法的时候，你在律法颁布的时候，在以色列人的危难之中，在以色列人敬拜里面，在以色列人他在圣殿当中的敬拜，在会幕当中的敬拜的时候，他们都看到并且目睹哈，是眼睛哦，用你的肉眼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荣耀，它是 literally 按着字面讲，看到神的荣耀，他们有非常好属灵经验。OK， 还有诸约，好，这边讲到说神跟以色列人跟亚伯拉罕立了多少个约，跟以色列人立了多少个约。非常的多哈，非常多，从亚伯拉罕开始啊，然后到还有摩西哈，跟亚伯拉罕就立了好几个约，还有摩西啊，还有后来还给立大卫之约，后来在耶利米书就讲到有新约哈，所有的约都是神所应许的，所以在以弗所书这边讲到所应许的诸约，但是具有特定的效力哈，但是具有特定的效力，还有怎样律法，想要律法是好事还是坏事？好，这边讲的律法，好，讲到律法，好，这边讲到说，的确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外邦人没有这样的律法，好还是不好？好，好，但是在这个地方，在如果我们仔细读《生命记》的，讲到说神，好，或者是摩西或以色列人，或者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应该对律法有一个认识是，好，神所给的这个律法不同于 以色列或犹太人在耶稣时代对律法的了解的那个律法是不一样的。OK， 神当初所给的律法本身是具有它属灵的意义，而且那个时候在生命记的当中有提到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一个任何国民，神把这样律法给他们，以色列人是第一个，这个律法是非常的好的律法，而且是 the first， 是非常好。那个想要说这个律法是只给以色列人，好，也说因此也让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地位的确是不一样，你们可以看得出来。OK， 还有什么礼仪？好，你怎么样去敬拜上帝？好，更加这个 ceremonial 的这方面，神也是给他们，是吧？所以虽然是一个仪式上，可是你会看见神的确也教导他们怎么样来跟神敬拜。好，还有应许，好，还有都是他们的。所以在罗马书的地方就稍微的讲，没有办法细讲。所以以色列人呢，神给以色列人的确有非常多的怎样好处，有长处，他们的确很占优势哈 ，advantages 在这个地方面。OK， 所以那么这些外邦人就怎样，就怎样，在这方面讲就很不利了哈，就是或者是说很失落，很失落。所以这是讲到我们在就是没有这个以色列国部分与应许的约上是外人。是外人哈，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跟以色列人一样哈，然后跟神有办法进入这样的关系，所以神的话语都在以色列人当手中，那么他们没有办法这样得到神的应许哈。还有这个是他们就没有盼望，没有神。在之前我们在整个以弗所中，佳慧有讲到盼望哈，讲到这个 hope， 讲到 hope，OK，所以这一个基督徒哈有什么样的盼望？这是在我们这个时候的哈，但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盼望？他们有一个盼望是说，他们最大盼望是他们可以有，虽然他们现在环境艰难，可是他们可以有弥赛亚的救恩，他们对弥赛亚有盼望。那基督徒呢，可以有个盼望，是啊，从耶稣基督来就永生的盼望，好，永生的盼望。然后呢，然后还有怎样？我们还有一个盼望，我们还有当中可以享受，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有和好相交，这是我们盼望，但是他们没有哈。那因为他们没有神，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好，他们没有这个没有基督，好，这边讲没有神，他们在这边讲特别讲的是没有真神，他们的确有神哈，但是这边讲的是真神。那外邦人因为没有对神有真实的认识，所以他们拜非常多偶像，他们没有真神，以至于他们在这各方面的属灵的实质哈，在属灵的福气上面他们没有份，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哀。一个悲哀在当时，所以在十三节的地方，这从第十一节、十二节讲到是过去光景，然后第十三节的地方讲到一件事情，就讲第十三节事实上是一个转节经文，第十三节转节经文要带我们进入到第十四节，还有到第十八节，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在讲什么？第十节到第十八节讲到神如何来处理并且解决，并且把整个外邦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这是神在救恩当中他所做的。啊，这是神在救恩当中所做，但是保罗在这地方向我们解释说明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做这样有什么样的果效。所以第十三节是一道很重要的转折经文，所以你们从前还有到现在如今，好，到现在如今，好，现在如今，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那你们从前怎样我们已经知道，现在如今的光景是这样，有耶稣基督，好，所以你们在耶稣基督靠着他的血可以经历，方法是什么？必须透过救恩，所以只要耶稣基督的血，方法是透到是看到必须透过耶稣基督血，所以血的地方特别指到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后来讲在耶稣基督里是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叫做你有耶稣或你在耶稣基督？讲到说在救恩的经历上你这样与神联合，与神联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conclusion， 是如果今天我们就 stop here， 这句话也告诉我们非常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往下讲，我们时间不太够，所以我们要比较快一点。所以第二章第十四节一开始就要讲说 OK，好，基督是我们的和睦，好，或者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平。十三节讲到说，你们怎样？你们十三节讲说，从前跟现在，现在呢？十三节是讲他没有讲什么肯定，他只讲说他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在基督里面果效是得以亲近。所以以前是远离，现在得以亲近，差别在哪里？你们以前是外邦人，因着被隔绝，你们因着律法隔绝，没有办法敬拜神。现在呢，因着耶稣基督的血。你们可以得到，可以一个与耶稣基督联合，因为与耶稣基督联合是件非常的大事，是非常大的事情哈。所以 为什么哈？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保罗这边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请大家特别注意哈。所以这边讲，甚至是个很大的一个陈述哈。在圣经中，每次讲到这边讲，是讲耶稣基督自己的神自己的属性，讲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属性。所以当耶稣基督这样有这样的属性的时候，如果我们发现的时候，那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这样的一些事情就在我们身上可以发生。好，圣经当中讲了很多，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平。还耶稣基督他本身是啊，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事实。还有第二件事情啊，耶稣还有一件，还有其他地方讲啊，哥罗西书里面也提到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所以看到耶稣基督神自己的属性跟我们一旦发生关系的时候，这件事情就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所以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平啊，耶稣基督他如何是我们和平？如果第二章十四节你看到他用了一个冒号，表示第二章十四节开始要解释耶稣基督为什么是我们的和平。耶稣基督为什么是我们的和平？所以他解释他如何成我们，他是我们的和平，就讲他是他，还有他在他身上所，他自己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啊，他怎样，他把两边都合而为一，如何合而为一啊？你如果神的工作在哪里，他要合一的工作，他基本上这个地方有两个步骤，他把中间神知道在中间的阻隔的事情是什么，他把它拿开，神也知道。这个阻隔不单单是阻隔，而且中间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啊。阻隔本身是中性的啊，比如说墙在这里，墙不是什么问题。可是墙两边的人如果彼此仇恨自己，一边轻视，一边心里面有苦毒，那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要解决。所以神在保罗这地方特别指出来，耶稣基督要把这两件事情解决。好，他把这件事情完全的拿开，叫做他说说耶稣基督，他就指出来说，耶稣基督会处理这两件事情，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拆毁中间隔断的墙 ，OK。那第二件事情就讲到说，他要除掉双方的仇恨，并且废掉律法的规条。所以，我们跟神，所以这边他处理的事情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外邦人跟犹太人，外邦人中跟犹太人中间有什么？有墙，有律法的隔阻，还有冤仇。好，这边的墙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它是很明显的知道，大家知道墙的功效乃是隔阻。是阻隔，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有什么？他有律法规条隔阻，律法规条的阻隔。那这是无形中的，可是我们都看得到。但是其中还有一个有形的墙，就是说保罗在使用这个墙的时候有双重用意，他用了墙的这个意思，这个表象，同时也指出来在当时，你如果提到这个墙，当时的人肯定就知道啊，在圣殿这那个时候的圣殿，那个时代圣殿，跟外邦人的确是可以到圣殿的。可以去圣殿，可是能到圣殿，对，只能停在那个地方。你能到圣殿多深呢？就是在外面，就在边上。所以如果你很想望神，你要敬拜神，你就是远远的看，远远的在那个地方敬拜，很悲哀的，很悲哀的。所以那边为什么有外院？因为什么东西把外院跟圣殿隔开？中间有一道墙啊，是外邦人院跟圣殿中间有一道墙。如果你是外邦人，你要敬拜神，你就知道这座墙是指哪一座墙。所以你是到那边，然后你就停下来。好，所以这就是非常之。如果大家就是讲到说，对，好，这就是讲了。所以这个墙是拦阻我们去跟神发生直接的相交的所有事物啊。在这个地方特别指出来，这个地方特别简单。还有这样，还有律法上的规条。好，如果看第十四节的话，他要废掉双方的仇恨。好，如果你仔细看十四节后面是废掉。双方的仇恨，第十五节并废掉律法规条，然后十五节我把它放到另外一行去，放另一行，这是我有特别的用意 ，OK。所以说第十四节基本上三件事情啊，拆毁墙，除掉仇恨，废掉律法的规条。那如果你再看原文的话，双方的仇恨跟律法的规条是怎样？是一件事情。好，一件事情，在英文的原文里面，在不同的翻译本都把这件事情表示，它是永远是同位语，就是说后面这件事情就是前面这件事情，但是是你可以把它当作解释，但是它一件说什么样的仇恨，就律法规条，就是说当这个律法当中有一些的规条，在那个时候律法当中有一些的规条，的确造成了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仇恨，哪些呢？我们看到割礼就是一个，因着有割礼这样，犹太人心里面就叫。他们没有行那个肉体情欲的，除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他只行了人手所行的割礼。但是因着有这个人手所行的割礼，他开始歧视这些外邦人。所以我在律法上，我在仪文上是洁净的，但你是不洁净的 好，你是不洁，我是分别的为圣的，但你不是。好，所以神呢怎样把这个东西要除掉，他怎么除掉，特别讲到方法在哪里，耶稣基督哪里，好，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好，以自己的身体要他除掉的这个双方的仇恨，他把他，这也是指救恩。所以当神把这个救恩的门一开的时候，好，每个人到上帝面前怎样，都是通的，好，都是通的，你身体。所以当这件事情，他又用了一个表象上的一个记号，叫做好。那我们这边的话，那讲义上有讲哈，稍微讲到说，以自己的身体啊，身体啊，幔子，身体裂开，幔子裂开 ，OK。OK， 他把这个东西拿来，把墙打掉，把这些东西裂开除去哈，幔子裂开，这指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的工作。那结果是什么？一条又新又火的路，通到哪里去？通到至圣所。好，那耶稣基督这样做的时候，这条路就是给所有的人了。OK， 所以我们不需要那座墙，对我们来讲已经不存在。好，已经不存在了。OK， 好，这是这个地方讲到哈，要特别讲到在这第十四节的地方。但是大家注意哦，这是神他为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和平的内容哦。好，那么这只是上和睦部分。所以在有一个分段叫做在十五节后面又讲到，使两者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哦，就是缔造了和平。对，就是说这个地方的神呢，他知道，所以他要怎样把我们这两群人放在一起。但是他并不是单单就这样子把墙拿掉，把你们这样和好，然后两群人和好也就算了，不是。所以神在这边啊，他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叫做一个新人，好，一个新人。所以在二章十五节后面有，我把它分成另外一个段落。你如果在看到我分段的时候讲到说一个新人啊，如果你在我们的经文纲要的地方，你看第一点的讲到使人和睦的福音当中，其中的一个主要的点叫做一个新人，一个新人，是说神呢，他要成就和睦，但是神他更高的目的是啥？他创造一个新人，a new one man， 一个人，哈，这个就是说是非常重要，说从这一点开始 ，from this point on， 好，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章开始啊，就讲啊，这个新人是谁？教会啊 ，new creation。教会，从这一个外邦人跟犹太人这个东西，在圣经当中，尤其是越来越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差异并不大。重要以后，重点是开始是教会，是教会。所以你看，在彼得的地方讲到是教会，教会是什么？讲到是就是这个身体，好，圣徒。讲到在启示录当中讲教会，就讲教会，好，就是这个新人，好。就这个新人，所以他很奇妙哈，他创，所以在这个第十五节的地方就讲啊，第那个这个神的新人那个创造说，你如何成就和睦，这些都可以拿掉，所以呢，你们可以和睦了，但是神他要创造一个新人，一个是成就和平，所以成就和平的方式，确实来讲，把这些拦阻除掉，仇恨除去，在他自己身体当中，他创造了一个新人，从两边在他当中。两边啊，两群人今天在他的工作里面成为一群啊，然后这样子呢来成就了和平啊，来成就和平。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二章第十六节的地方就讲到说，那么到这个时候为止呢，我们只讲到说神他怎么样让犹太人跟以色列人当中有和睦，哎，不单单是和睦，而且现在是一个人哦，啊，就好像这个婚姻的关系啊。然后婚姻关系，以前是两个人，现在变成一个人。好，恋爱还不够，好，盟友隔阻还不够，但是现在是一个人。好，那是这边我们在像看到第二章十六节呢，够不够？神还有一个，他要更往前走。那么神在这个新人上面还有一个工作要做，就是神要把这个新人再带到他的面前来跟自己和好。所以在第二章十六节的地方又提到了一个冤仇，或又提到了一个仇恨，哈。好，所以我们仔细看到经文说，基督既然借十字架消灭了仇恨，就借着十字架使双方与神和好，成为一体。好，第二章十六节的重点是在与神和好。OK， 十六节的重点是在与神和好。OK， 十四节到十五节是叫拆毁创造成就和平，是在人与人之间。十六节的地方讲到叫与神和好，好，所以很明显，神与人之间是有冤仇，但这件事情是当 这件事情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工作上也被解决啊，也被解决。所以在我们如果在走过这段经文，从十三节一直到第十六节，我们发现神成就和睦，成就人与人，外邦人犹太人，外邦人犹太人，这个新人与神之间的和睕。好，这是在第这个部分我们所提到的啊。那这些呢，在包括在怎样，在我们耶稣基督他所要做的工作里面。好，这是弥赛亚，这是我们耶稣基督，我们基督的一个工作。所以谁来传这样的福音？耶稣基督来传这样的福音。好，耶稣基督来传这样的福音。传和睦的福音 ，OK。一般来讲，我们认为我们和睦啦，那就是两边没有不同的意见啊，两边没有争吵，这样和睦。但是耶稣基督来这边，他所做的工作，他里面所成就的和睦，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而且是一个新人。好，那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其实好，再往下讲说，这个新人里面还不止如此啊，还这新人包括神丰盛的荣耀。这个新人里面包括神很大的奥秘，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哈，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是关于教会哈，教会。所以他这边讲到说，这个，所以这边讲到说，这是一个福音，这是一个福音。说从十三节一直到十七还有十八，讲到是一个怎样，是一个和好，是一个使和睦的福音，使和睦使人与人，人与神，使和睦的福音。好，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好消息。OK， 是一个好消息。十八节哈，所以从十三到十八，从十三到十八节，是一个好消息。那这个好消息说使人和睦，而且和睦的结果是怎样？我们可以到父的面前，你先到父的面前。犹太人没有办法到父的面前，为什么要进入至圣所呢？就是为了跟神要有一个 fellowship， 就是我们要来敬拜，我们要。因为我们因着对神的认识，我们就渴望向他敬拜，而且我们希望跟神有个连结。我以前没有办法，好，他们前面用了很多的表象。Andrew 到在第二章的第十八节告诉我们可以进到父的面前。如果你这样看的话，你会发现第二章十三节，好，的确看到在耶稣基督靠着他血得以亲近。你如果进到父的面前，你是不是真的亲近了？好 ，is truly close 啊 ，is truly near。OK， 好。我们现在要看，接下来往下面要来看到第，从第十九、二十、二一、二，在这四节当中看到说，这个新人呢，啊，就是这个 newly created， 他的组成分子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他们两边一起来组成 ，OK， 他们中间和睦，他们中间没有阻隔的墙，他们没有中间阻隔的墙，为什么？因为他们到神面前的方式，他们使和睦方法是以耶稣基督为他们。生命的本质，耶稣基督为他们生命的本质，因为他们没有分歧，他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换句话说，他们都是重生的人，他们都是重生的人，他们都是重生的人。那么这是一个新的个体。那神这边特别要讲关系，要讲关系 relationship， 所以这个关系我们跟神建立如何建立哈？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讲到我们救恩救赎的时候，是注重我们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哈？你如果想想看，我们个人灵修，我们个人祷告，个人查经，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敬拜相交，其实你会发现大部分都是个人的。你进到上帝面前，你只是发现你一个人跟上帝在那边。可是在这个地方他特别讲到教会在上帝眼中的一个心意，还有教会跟上帝的关系。就说，所以说就不再是我们一个人到他面前敬拜，啊，是我们一起整群，不是我们南湾教会，而是所有的教会。讲到关系，怎么样的关系哈？来看一下经文。好，好，十九节，这样看来你们不再是外人客旅，而是与圣徒一同住，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为什么他们这样看？因为第十八节，因为那个所传福音的果效怎样？今天我们一起都可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喽，好。要到天父上帝面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基本上不容易。基本上照我们人的肉身，他人本来样子是 impossible。但是今天竟然可以到上帝面前来，所以如果你退一步看，哎呀，这些人都在上帝面前一起敬拜了。这样看来啊，你们都不再是外人和客旅哈，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哈。OK， 所以这边保罗使用排比的一个写作方式啊，外人还有客旅，一个叫与圣徒同国跟家里人，外人啊对谁？ 对圣徒同作国民。客旅就是你在外面旅行的，好，你在那边是暂时做过客的，意思是说你的家在哪里，你家不在这里，你不是我的家里面的人。所以这边看到客旅对神家里的人。好，那这件事情同样圣徒一同作国民要对到前面，好，如果比较在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部分讲到，你们是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好，以色列国以外，现在不是了，现在不是的，好，你可以到上帝里面，天父上帝面前，同时呢，也因着耶稣基督缘故，所以你与圣徒同作国民。他这边讲到圣徒哈，那有些人觉得他是说是这个以色列人，啊，是原来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与圣徒嘛。外他说你们好，那咱们的你们是谁呢？你们就是我们这些啊外邦人啊。有些人是这样觉得，但我想啊，我自己是觉得 prefer 是他这边的眼界啊，因着我们刚刚前面了解，因神的启示，这眼界已经开了，眼界已经开了，你的眼睛已经打开。是圣徒就是同一起被神啊，被神自己所呼召，被宝血所洗净的人，一起做国民。所以这些人圣徒的资格，同时也是我们在神国里面的资格。好，圣徒资格是神家里面。所以这边讲到神这个关系的恢复，在19到20节基本上讲到神的什么，神的家。这件事情讲到谁，讲到什么，讲到神的国。好，讲到神的国。还有一件事情在我们后面整个第20节21节22节讲到神的殿。所以关系的恢复，神的家，神的国，还有神的殿。好，这个很重要哈。他这边讲到神的国的时候，就讲到说比较多的像，就是想到说以色列人之前所有神似乎只给他们这个特殊专利或专卖的哈，这个扩张货的这些属灵的经验跟权柄，今天我们全都有。今天在外邦人当中，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全都有。你如果仔细想想，是不是事实？儿子的名分，应许的租约，还有礼仪，还有敬拜，啊，还有律法，啊，这些东西，我们还有 worship， 啊，这些全部都有啊。所以在以色列的国民这个特权上面，我们今天一点都不就是啊，在这个与圣徒同国的国民圣徒之国或圣洁国度的国民特权上面，我们一点也不输这个肉身以色列人。我们前我们比他们更超越神家里面的人。啊，这边讲到非常亲密的关系，神家里面的人。如果在神家里面的人，你是神家里的人，你会是神家里面，你会是什么样的身份呢？神家里面很用人，我们是神家里面的哈。其实我们已经讲到，前面已经提过，我们是儿子的名分，是儿子，是神家里面是儿子哈。如果在神家里面，你可能是爸爸妈妈啊，可能儿子女儿，还在这边是儿子，好，所以在神家里面啊，天父还有儿子。OK， 然后我们讲到圣殿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跟根基上面。OK， 是耶稣基督做奠基石。好，我们讲义上有，我们这边讲义上有。好，一个奠基石是耶稣基督自己哈，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大家都知道，是他是房角石哈。那经文有讲到说他是匠人所砌的头块石头，那今天呢，我们神将他做房角石要建造教会。OK。Okay， 所以它是房角石，所以这边要讲到两块石头，一个是房角石，一个房角石奠基石，还有一个叫做根基，这个 foundation。他讲的其实呢，他用根基呢来描写使徒和先知。那有些人觉得使徒这边所讲使徒和先知是使徒先知的职分，那有些人觉得这是使徒和先知的恩赐，好，是用来建造教会。那使徒先知恩赐看起来是比较 align。去我们在整个以弗所书的上下文的 context， 因为我后面讲的时候开始讲到神赐给教会的恩赐是为了建造啊，要建造他的教会，成全圣徒啊，各尽其职。好，这边讲到意思说，所以这是神他在整个对教会的一个 build up， 一个让教会成长的时候，神要特意的来帮助我们，要赐下格外的恩典。还有礼物，好，当中有使徒，还有先知，然后所以他这边讲，如果我们用使徒和先知的这个恩赐来看的时候，神要给我们的时候，好像也非常的好，因为在使徒先知呢，我们看见是他们所领受的是怎样，是圣灵的恩赐，那他们还领受怎样圣灵所来的启示，是人家圣灵所来的启示。如果照着彼得对于整个教会的了解的话，好，这是对的 啊，这是对的，因为他因着他对耶稣基督认识，所以神告诉他，神啊，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他，他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所以如果以后你在看彼得他对教会了解的时候，在彼得前书里面他讲到说，教会是怎样，就是我们这群人。好，我们看来，我们来，我们要看一下彼得前书。哎，等一下。哎，彼得前书哈，第一章哈，第一章的第四节一直到第五节，好不好？我们找到了吗？然后我们来念啊，请。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好，第二章 ，sorry， 对不起啊。好，来，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神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纳的灵祭。好，我们再看一节。好，那么这第九节，好，同样第二章第九节，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出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那光明者的美德。好好，就是这两段经文，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彼得他对于教会的一个一个所拿到的一个启示，并且 understanding。 如果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的确哈，在那边是一个君尊的国度哈，哈，那边圣洁的国度，还有有君尊的祭司，所以这个关于神国度、神国的概念，还有神国如何组成，哈，一个圣洁的国度的一个概念，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在保罗的这一段经文当中看到，所以说这个一个 the new one 或者这个新造哈，在神面前的确是新的，但是它有它自己组成的一个特别性，但是在 in terms 是在它的在关系上。在关系上的了解的时候，我们发现很特别哈，神的国啊，这边而且彼得也提到是神的殿啊，神的殿。他这边彼得也同时提到，跟保罗一样提到这个神的殿的建造是怎样，有根基，好，有房角石 ，OK。但是同时呢，它有组成的成分，就是我们都在其中哈。在彼得前书的地方讲到有主乃活石，那我们呢也是哈，也是这个石头，而且在当中，在建造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所以说，虽然神建造那教会，可是我们在其中哈，可是我们在其中。这个同时呢，所以在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这边讲到建造啊，讲到建造。所以这个地方他会用使用两个字来表明建造这件事，一个是建造哈，一个是增长，一个增长 ，OK， 一个建造哈，一个增长，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啊。那这件事情都不能够离开房角石这件事情啊 ，OK， 因为建造的时候呢，你要立柱，要放梁，好，你要lay down其他的结构的时候，你必须要经过怎样？必须要经过计算，必须要精准。要经过计算跟精准之后，你才能怎样？要有这样的精准性，你才能怎样？联络合宜。好，今天你放梁的时候，是你要接梁的时候或接柱的时候，必定可能是有的时候是两个到三个东西接在一起。那这是两个三个东西要接在一起的时候，它其实它又跟其他东西接在一起，跟它其他两根柱子。所以当时是说，在工程上就是要经过非常严密的计算。那么计算的这个整个建造的一个基准，还有是从哪里来？方角石，耶稣基督。所以能指出来说，神他要在，他神要在这个新造当中，就是教会会增长，神也会建造。但是神他呢，他有他不变的心意，他不变的心意，一切的基准哈。啊，它的根基是这块方角石，哈，是方角石。第二十二节有提到，建造成为神借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啊，所作为结束，啊，所以是神的殿，哈，神的殿有他特别的心意。为什么有神的殿呢？因为神他希望跟我们同住 ，OK， 神希望我们可以跟他建立关系。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求问他，我们可以向他来祷。所以神对这个殿呢，他有他特别的心意，啊，在旧约的时候一直到新约的时候，从这个从幔子， 一直到殿啊，所罗门建殿，后来这个殿又毁了又建，毁了又建，到最后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说这殿他三日要把它拆毁再重新建造，重新建造。 OK， 所以这个殿呢在整个圣经当中出现过啊，用来比喻来说明神他在圣徒或者在这个教会当中，神他希望跟我们同在的地方啊，在总共有大概有超过三次以上啊，哥林多前书还有以弗所加起来总共三次，都讲到说神他希望他住在我们里面，个人里面，住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这是神奇妙的给心意，他希望跟我们在一起。OK， 那我们感觉到我们对神的需要，但更多时候神他希望跟我们在一起，他神对于我们这个殿，他有他奇妙的情感。有其他感情在当中，那以前对他自己的殿，现在是对我们啊，我们自己还有我们教会，他有奇妙的情感啊，感觉还有情感，就是说他爱，而且他的心，他的眼哈、啊、要藏在其中啊。那个时候是神他应许所罗门的哈、啊，应许那个时候的对那个殿，他的心，他的眼。藏在其中。那么今天讲到教会的时候，讲到保罗在一个地方所讲到这个新造的这个人的时候啊，也是哈、啊、就是神家有他有其他奇妙的情感在当中，他希望我们在这个殿中来怎样来敬拜他啊，有合一的敬拜。那这件事情是借着圣灵所造成的哈、啊、我们也要注意一下他这边所提到，所以整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也怎样讲到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而且圣灵也在其中的出现至少两次以上，而且是尤其在最后的地方讲，我们借着圣灵可以来到父的面前，所以我们在成为神家里的人的时候，就讲到就再次提到我们跟神和好跟敬拜的经验。所以在罗马书也提到说，当我们在救恩的基础上面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缘故，说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子，天父上帝面前成为儿子，天父面上帝面前成为他的儿子，你是他的儿子，那你如何来称这位天上的神呢？你称他为父，你称他为父。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工作，让我们怎样坦然无惧，而且放胆，而且一点都不害怕，一点都不觉得很奇怪啊！因着圣灵让我们工作，他是我们的天父。好、啊，借着圣灵，我们就怎样可以有 access， 就是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OK， 就是说我们可以怎样可以有他所有的丰盛，可以享受他所有的恩典。但是不要忘记哈，保罗在这个地方其实好，我们已经讲完了，其实我们已经把整个以弗所第二章十一节到第二十二啊已经完全讲完，但是我们在这边还要稍微看一下说，以前我们来看救恩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神的救恩，说谢谢你，你拯救了我，谢谢你，你救赎我。但是今天保罗他在讲，他在写以弗所，就是说他已经完全从这个观，从这个，从自己这个角度已经跳开了，他已经看到神他自己为什么要救人，因为这是神的爱，神为什么要找这个新造，因为神他喜欢，因为他的心他演在这当中，因为他要跟神同住。对我们来讲，我们很高兴圣灵帮助我们，在我们可以呼喊阿爸父。可是呢，在这个地方，在以弗所书里面看到，保罗他慢慢，他要把我们带离开，以我们自己出发的观点，他要把我们带进天父上帝如何来看我们这个教会，如何教会。所以他这边当同样一件事情，圣灵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称着阿爸父的时候，他这边也讲说，事实上他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是讲到说，神借着圣灵可以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教会里面成为他居住的所在，成为神的殿啊，成为神的殿。所以这个角度上转移已经非常明显哈、啊。所以说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意象，因此他在很多时候他开始在分享之后，他已经慢慢的从自己当中出来啊，也从我们基督徒自己这种个人的这种感觉当中出来啊，来进入说神他看他怎么样来看神的心意，你会看到的确哈。啊这是神对我们的爱，这是神对我们的护照，神要跟我们在一起，神要在我们当中来居住。好，感谢主哈。时间好像差不多啊，今天时间很有点紧，但我想说，是很丰富啊。不是
讲到的我
啊，对，我想大家有没有什么一点点这个feedback 分享还是怎么样？那我们今天有点祷告。
你这里神家里的人是吧？神家里这个家里就是下面讲的教会哈。
教会。
是。
这堂家直接没有说教会，就直接就是教会哈。
对。对。
所以这一段他其实他非常的强调教会，那就跟那个就是他讲的，就是跟我们讲的那个福音不一样。而且他非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个问题，因为教会被建造的那个基础啊，是那个是旧约跟新约的这些圣徒他们要彼此的联合，所以他在这里他讲到，其实你看他不管他用什么使徒先知啊，什么什么那个律法福音啊，用这种对比，他一再强调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所以下一章到下一章以后，我们会继续的讲这个。从前所隐藏的奥秘，就是在从前不知道这些事情，那当然就是讲旧约的时代那个奥秘，到新约时代保罗要把它显明出来，那这都是这一段里面保罗他要给我们一些关于教会建立的一些教训。好，
是，好，好，那我们想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哈。那我想说，我就把这就请这个手艺我们做个结束的。
好，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再一次的把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一段圣经你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地位，不仅是我们个人的得救，而且是我们整个教会的福气。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所拣选的教会，不但你在今世你拣选我们，叫我们能够彼此的和好，而且在将来永世当中，你要为我们装饰整齐，叫我们能够承受那个永远的荣耀福分。所以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给我们今世的时光，让我们能够成为教会，被建造成为灵工，能够彼此的联合。求主能够保守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所有的聚会，就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主的手中，保守我们所参加的敬拜，保守我们所听的讲道，都有主你自己完美的同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